在这里跟大家来分享神的话语。今天所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在约翰一书第一章一到四节，好不好？我们能够看一下好这段经文，只有圣经或有你的手机可以打开看一下，或者荧幕可以打开哈。约翰一书第一章，我们从第一节我们来看到第四节，论到从起初原有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也看见过，现在又做见证，将原与父同在且显现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我们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使你们的喜乐充足。约翰一书是一封写给小亚细亚，也就是今天土耳其一带的教会的短信，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一些主后第一世纪末期当时基督教会的一些情况。作者是使徒约翰，我们知道他年轻的时候信烈如火，所以被称为雷子，就是打雷那个雷，雷子。在路加福音第九章53节到54节那里记载，耶稣跟他们到了撒玛利亚的一个村庄，因为那个村庄不接待耶稣基督，所以约翰他就想要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整个村子，就看见他那个个性那种很暴的那个情况。我们知道到他晚年的时候，那时候罗马皇帝叫窦米先，就把约翰放逐到拔摩海岛，圣灵在感动他，他在拔摩海岛就写下了启示录。在那款启示录里面，他责备各地教会的那种冷淡，那种骄傲。约翰在第一世纪将近尾声的时候，他看到异教之风假借智慧之名在教会里面煽动那些根基还没有稳固的那些初信者，对这个情况，所以他就写了这封信。当时的异端就是诺斯底主义。我们先稍微有一点时间来介绍诺斯底主义它的由来以及它的错误，我们就可以更了解约翰写这些书信的原因在哪里。我们知道古代那些希腊人，他们在古老的时候就是什么神话连篇，在荷马的史诗里面都是以神话来表达整个宇宙的运作，当然他是把人的一些印象就投影到神，所以希腊诸神里面跟我们人是一样的，他们中间有嫉妒，有纷争，有自己的家庭，他们也有自己的儿女，诸神之间打来打去，乱七八糟的。后来慢慢到了公元前600年的时候，那时候哲学家兴起来，所以他们不喜欢这些神话，他们要用理性思考去解决 宇宙的一些问题，要从理性思考去解决人生的问题。所以我们知道古代的这个希腊哲学家不外乎就研究宇宙论啊，人生观，到底宇宙是怎么来的，是怎么运作的，人活着是为什么，人生是什么呢，什么样子的呢？所以当时各宗各派哲学家都在探讨这些问题，从宇宙的探讨，他们就产生道这样的一个观念。当时他们看到整个的宇宙很有规律的，白天有太阳，到了晚上就是黑夜，第二天又是太阳，又是黑夜，日夜这么样的规矩。然后他们又看见一年四季，春夏秋冬不断在运转，就想这整个的宇宙不但有物质界的存在，它好像有个规律在管理的这个宇宙，就好像我们人不但有物质的身体，也有灵魂在管理的我们这个人。人的灵魂就是人的理性，是人生活的基本浓缩的这些东西。那么宇宙的大理性是什么呢？推来推去就推出道这个字。我们看在约翰福音一章一节那里说什么，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的用法就是 logos， 就是希腊哲学家思想思考预想一出来的。宇宙有道这样的存在，道是一种力量管理的这个整个宇宙的运转。那么就推理推论思想宇宙的存在，地球物质的存在，人的存在，灵的存在，讨论宇宙论，讨论人生观。他们慢慢慢慢的研究人的物质身体，人到底是物质的身体还是住在里面的灵魂呢？那么这个灵魂跟身体的关系是什么呢？所以他们在思想宇宙存在的时候，就发觉到这个宇宙的物质都在变，物质变来变去，越变越不好。好像我们衣服穿了，慢慢就旧了，好像很多东西就会慢慢慢慢就衰老了，甚至死亡了。那么真正的那个东西应该是永存的，应该是不朽的，是不会变换的。那今天物质界都在变坏，那么什么东西才不是会不会变坏的呢？他们就说这是理念界，不是物质的现象界，而是理念的本体界。好，我再讲一次，物质好像个现象一样，它会被衰老，会慢慢 就坏掉。理念有个本体，那个本体界是不朽的，是永存的，因为理念是不变的。柏拉图他在讲了一个理念本体界跟物质现象界的一个比喻，他说有一个人站在地下室，他面对一个墙，他右后方有棵树的模型，室内有一盏灯，但这个灯照在墙上的时候，墙上就有个树的影子。那个人就说，这是树，其实它只是树的影子，树的模型才是本体。如果有一天他转过头来，看到树的模型， 他才明白，哦，原来墙上是树的影子，本体在这里。他因为了解本体，所以思想就比较进步了，他就比较自由了。假如有一天他从地下室爬到地面上，他看到地面上真正的有一棵树，他才明白原来这个树的模型也只是本体的一个现象而已。所以呢，他看到真的树，他就更进不了，他就真的是更自由了。然后他说，地上的这个树还不是真正的树，因为它会变坏，它会死去。真正的树是理念界、本体界的树，那是不会坏的，那是不会死去的。那么这样一种哲学家的推论，从人的理性去了解本体，那么才能够有真的智慧，才能够有真的自由。这种观念在希腊哲学界里面都是非常普遍的，但是后来这种观念慢慢慢慢的被波斯的二元论所组合。波斯二元论很麻烦很复杂，我主要讲它重点在哪里。波斯二元论他就讲到说，讲到善跟恶，他就特别讲到善和恶都是永存的，永远是二元的。那么他就把这个二元结组合起来以后，慢慢慢慢就变成基督教里面的异端，叫做诺斯底主义。诺斯底主义他们的重点讲解跟新约里面很多地方都很有关联，好像约翰福音、约翰一书、二书、三书等等。诺斯底主义他们认为说，属灵界是美善的，而物质界是邪恶的。但是我们知道，希腊哲学家从来没有把灵界跟物质界当作善和恶的这样的二分法。那个波斯二元论强调物质界是恶的，灵魂界是美善的，所以后来就发展出强调说身体是属于物质，所以是邪恶的，灵魂是美善的，神是灵，所以神是美善的。因为物质是邪恶，所以产生的一个问题，美善的神怎么来创造邪恶的物质呢？答案是不可能。既然不可能，所以呢，神本身就产生了发射物，那个发射物叫做样，那个发射物本身又有发射物，所以这样叫一层次一层次的发射。那么发射物的神性也就这样一层次一层次的减低，这个发射物一直发射到最底层次的发射物几乎没有神性了，那就是创造宇宙万物旧约里面的耶和华，或者是新约里面的耶稣基督。所以他们认为跟物质创造有关的乃是真神最低层次的发射物，所以他们反对伟大的神会来做人，所以他们就否定了上帝在基督里真正道成肉身。说明他们把道成肉身做出两种的解释，圣经里面讲的道成肉身他们这样解释，第一种否定耶稣真正的人性，他们认为
耶稣他只是看起来像是一个人，耶稣的身体是一个并不真正存在的幻象，或者是幻影，所以他们叫做幻影说。他只是看来像是真实而已，其实他不是一个真正的有一位肉身的这样一个神。他反对一个人，所以他否定耶稣真正的人性。另外，他否定耶稣的神性。他们认为说，耶稣只是透过传宗接代，一般我们的生理程序而出生的人物，就像我们每一个人一样。但是他非常的敬畏神，所以当耶稣受洗的时候，基督才临到他身上。当耶稣被钉十字架上死亡之前，基督就离开他了。所以实际上基督没有出生过，基督也没有真正受苦而死。但这位人物耶稣，他从人而来，只有耶稣这个人物接受了死亡，所以在他们的思想里面，耶稣并不是上帝的儿子。上帝的儿子是那位在天上的基督，而基督呢，他只是很短暂的一个时间，就是耶稣受洗的时候，以及耶稣钉十字架要死亡之前，这个短短时间才跟这个人物耶稣联合在一起。这是一个希腊哲学和波斯二元论融合而产生的诺斯底主义。所以我们看见约翰福音、约翰一书、二书、三书对这样的理论确切的的反对。所以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说什么？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然后就讲到第三节，讲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后来一章十四节强调什么？道成肉身，圣洁荣耀的神成了人。在约翰一书还有约翰二书都特别强调说，凡不认耶稣是道成肉身来的，是敌基督者的。当时教会就受到这个诺斯底主义的影响，他们认为说，人的灵魂在物质的身体里面好像坐监牢一样。那什么叫得救呢？就是说灵魂可以从捆绑他们那个物质身体里面解脱出来，能够自由，能不受这个身体的限制。那么怎么样能够得到自由呢？他要得智慧，他要得知识，认识他的本体，认识宇宙的存在，认识他自己跟宇宙这种智慧以及知识，他就得救，他就得自由了。那我们看自由人会产生两种的结果。一种的结果，他们认为我们身体是物质，这个物质身体本来就是邪恶的，所以如果去犯罪，只不过是伤害身体，这没什么关系，让本来是坏的去败坏它。所以就产生了有一派叫做纵欲主义。纵欲主义甚至认为犯淫乱都不要紧，什么都可以，凡事我都可行。这是诺斯底主义产生的一种人生观。另外一种也是认为说身体是邪恶的，所以呢 身体各样的欲望都要拒绝，所以产生什么？禁欲主义。有的禁止嫁娶，哥林多前书你们就看得见，有的禁止各样的食物等等，甚至认为结婚都有罪，所以不要结婚。夫妻两个人不要同房。公元第二世纪，在黑马的牧人书里面，他有这样的记载。他讲到一对男女在一起做朋友、做伴侣，经常一起读经、祷告、工作，甚至住在一起，但不结婚，变成一种属灵的同伴，或者叫做属灵的婚姻。结婚的话，就没有性的生活、性的关系。这种属灵的婚姻，其实是一种对真理的错误，一种偏见，一种偏解。这种属灵的婚姻是一直到第四世纪都还存在。神感动约翰所写的，不只是消极的在那里揭露那些妄称他们是受过膏的，实际上却是那恶者的眼目，而且自称是神所生，但是却是行为放荡、道德沦丧的那些假先知。我们从约翰一书后面看，你就看得更多更清楚。约翰他也积极的用使徒和他自己亲身的这些经历来见证耶稣就是基督，并且他教导人明白，这创造万物的神，他就是光，他就是爱，他就是永生。这位神要救普天下现在最终那些不能自拔的人，所以是凡是信耶稣之名的人都可以成为神的儿女，可以认识他，住在他的里面，因为他们有神的道在他们的心里面，所以他们不会继续的在犯罪的里面，他们会更爱弟兄姐妹，愿意舍己为人，能够胜过罪恶。只要有信心，人人都可以认识神，都可以得到神所赐的这种真正的永生。所以我们看见这些异端有两个很大的特征，其实现在要分辨异端也从这两个地方着手，一定不会差错。第一个，他们一定否认耶稣基督是完完全全的神人；第二，他们会否认耶稣基督是完完全全的神。只要中间有这样方面有一点问题，你就知道那是异端。所以我们分辨是比较简单了，大部分从这个可以看得出来，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好，从那时候到现在都有这个影响。那我们回到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一节，讲到说，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所以这里是讲什么？就是说我们传讲给你们的是从起初而来的，也是我们曾经听过，是我们曾经看过，是我们查看过而且又用手触摸过的有关于生命之道。这个生命之道是指的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是向是神向我们人类的一个启示以及表达。生命之道所要宣告的是什么呢？第一，他先存的荣耀。起初跟约翰福音一章一节所说的太初意思是相同的，所以从起初原有生命之道 就是想论到关于那个比时间还要更早存在的道，就是基督的他的事情。这里也可以解释基督的永恒的先存、属天的生命以及与父同在的荣耀。基督这个道并不是在时间中间的某一点中才出现的，而是在时间的开始的时候它已经就存在的，它是在显现出来以先呢，它已经是了。第二点讲到它真实的人性，从第一节到第三节那里我们就看见，那里讲到说我们所听见我们所看见又查看过以及又摸过还有向你们来宣扬，首先是肯定又强调基督的真实的人性，这对他肉身真实性这个强调其实就直接的在驳斥诺斯底主义他们的错误，他们对于基督欠缺了解的一些宣称。这些异端的教师把异教的哲学跟迷信跟基督教思想混合在一起，以致他们的系统是非常非常的危险。他们否认真正的道成肉身，我们刚讲的他们有些人在教导里面说耶稣他不是一个真正的人，他是一个幻影而已，他看起来像个人，实际上不是真实的人。但我们看见耶稣在这里教导信徒，永恒的神自己实实在在的成为一个有血有肉之体的耶稣，并且把他自己显现在我们的感官的世界里面。约翰和其他许多人都听他说过话，用他们的眼睛看见过他，用他们的手亲自触摸过他。所以在约翰的思想的里面，是神亲自的从上而下的进入到我们世人的中间，成为一个有血有肉真正的人。另外也显示出第一批宣扬福音的这些传道者，他们是可信的，并且对他们所宣扬传扬的真理做出了权威性的一个见证。我们看见在前面三节的经文的里面，作者用了三次我们所看见，用了两次我们所听见，而且有两次宣告这个生命是显现出来的。约翰的读者是属于第二代的信徒，他们很多人从来都没有见过耶稣。使徒约翰向他们保证，他和其他的使徒都是具有权威性的见证人，并且保证他们所宣讲的都是真实的，都是可信的。他这里就是其实在讲，他说我告诉你们，我们亲眼看见这个事情，我们亲耳听到他所说的这些，在每一个要点的上面我们也曾经触摸过而且验证过毫无问题。这些正是我们和其他使徒所说的那个样子。这里的看见是很专心注意的某个人或某个事件，直到这个人跟这个世界的身上领悟到一些的含义，一些的真正的意义。摸过是不单用手去摸，而是从触摸里面去验证，就是说用手去发现。这里约翰告诉我们，他和其他的使徒看见听见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所言所行， 当然包括的各种的神迹奇事，甚至包括在某些特殊的情况下他们所得到的经验，好像在变化山上他们看见耶稣的荣耀，他们亲眼看见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他们亲自摸过从死里复活以后耶稣基督那个荣耀的身体，他们也看见耶稣升天的时候那个情况等等。接下来第二节讲到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也看见过，现在又做见证，将源于父同在且显现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这个是插入的一个句子，解释人怎么样能够看见听见和触摸到这永恒的道，因为这个道就是基督，他把自己成为生命了，成为一个可以被肉眼看见的人了。这里所用的是生命，从上下文我们可以看见生命跟道其实是合而为一的。在这节经文的里面显现出现了两次，显现其实在其他经文里面也都在形容耶稣基督，不止这个地方，我们看像约翰一书三章五节跟八节，那里讲到是讲到耶稣第一次降临的那个显现，然后在约翰福音二十一章第一节还有十四节，那里说是讲到那个显现，讲到耶稣复活以后向人的显现，然后在约翰一书二章后面二十八节，那里特别讲到他再来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看见他的显现。因此，这个长存在神性的道里面的生命，是透过耶稣成为具体而且可看见的，从显现中表达出来的思想，也正等于是道成肉身，把道成肉身看为一件历史性的事实，而生命已经显现出来，就是把基督道成了肉身的生命表露出来，也就是说生命的显现是道成肉身的结果以及他的工作。这里有关基督里显现出来的生命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这个生命是永恒的生命，有超越时间的本质，所以不能用时间来量度的。第二，这个生命是与父同在的，就是说他是与父面对面的亲密的关系。第三，约翰是这个生命的见证者，所看见做见证传等等都跟这个思想有很密切的关系。这几个语词分别说明的是什么？经验、见证和宣告。第三节上半段讲，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这就是约翰宣告见证的一个目的，就是说使你们也可以和我们心灵相通。因此我们看见真正的有神生命的彼此相交的人，当他们看到有其他的人站在门外还没有得到救恩的人的时候，他们内心是不会满足的。就好像施布真他讲过，他说我找到了蜜糖以后，我不忍心独自来品尝，就好像品尝过主恩滋味以后， 新生命其中的一个本能，就会主动的传递这个信息给别人。相交的意思就参与，跟其他人在某些事情上来分享。这里也形容伙伴的关系。约翰说，我们向你们做这样的宣告，就是要目的叫你们要相交能够完整，不受伤害。因此我们可以从在一起的这共同拥有的生命里面，互相可以分享，有交通，互相有联谊。宣告的目的就是使人可以进入到基督徒的相交里面，并且继续的享有它。在这里也特别要提醒我们基督徒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就是基督徒的生命并不是一个孤立与世界隔绝的生命，这是一个与所有信徒所共有而且能够分享的生命。这也是我们教会里面十分迫切的需要。我们看见有一些他自称他是基督徒，其实他对教会里面的相交常常是漠不关心的。约翰把这个相交定义为在基督徒中间的相交，但他坚持还有更深层的意思，就是第三节的下半段说，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所以这里讲到说，我们不但彼此相交，也与三位一体的神相交。同时这里也明确地强调，父跟儿子的分别与等同。此外，对我们的主的名称我也值得我们稍微注意，这里称他为儿子，就是指出他的本质，他神性的荣耀，强调他拥有彰显神的能力。耶稣，这是要叫我们信徒注意到他肉身生命的真实性。这里讲基督，也就是弥赛亚，指向他神性的任命。第十节说，我们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使你们有谷见，做我们的喜乐充足。就说明这个书信的目的是使徒约翰的，就是要使使徒约翰的读者能够喜乐。也就是说，约翰除非与他的读者分享自己的喜乐，否则他的喜乐并不能够满足。充足是形容喜乐是可以长长久久，可以充充足足的。就像马丁路德他就这样讲过，他从我们信主的时候就开始有这种的喜乐，而随着与日俱增的信心，这个喜乐也会按着这个比例同时增加的。其实喜乐的充足可以说是体现在基督徒真正相交的里面而得到的。与信徒隔离和孤立的基督徒是无法成为快乐的基督徒。与信徒隔离和孤立的基督徒是没有办法成为快乐的基督徒。亲爱的弟兄姐妹，当神决定把自己彰显给人类的时候，他使用什么媒介呢？是一本书吗？圣经？不是，这是次要的。是透过教会吗？也不是。 这是后来的结果。是透过一套规条吗？也都不是。他乃是透过一个身体来彰显自己，透过一个身体来彰显自己。我们看见出自耶稣，他的舌头在那呼叫，使死人复活。因他手的触摸，使大麻风病患者得到痊愈。他指甲上可能带有污垢，他的双脚上可能满布着厚茧，很多的尘土，但曾有妇人流泪在他的上面。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世间的事实，是具有难以令人置信的意义，常常超过我们所能够充分了解的事情。求主叫我们今天就更加来体验到主如此亲近的临在，使我们和主以及和我们弟兄姐妹的相交更深入、更具体、更实在、更喜乐。我们一同祷告。主祢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今天我们从约翰一书的第一章前面这几节经文里面，我们看见主你乃是那这位真神道成了肉身来到我们中间。你体贴我们的软弱，你了解我们的情况，你与我们认同，称为我们会是你的弟兄。你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完成了救赎的工作。只要我们愿意接受相信，凭着信心接受这样的救恩，我们就可以得着永生，成为神的儿女。我们看见现在的世代也是有很多的异端，主让我们清楚了解，最起码我们可以从两点上来分辨。一个是耶稣乃是真正完完全全的人，他也是完完全全的神。我们从这里可以分辨了解，以至于我们信仰能够更稳固，也让我们能够彼此有更多的相交分享。我们不是与弟兄姐妹有相交，我们更是与我们的三位一体的神有相交。在相交中间，让我们生命更丰满，让我们更深入的关系，我们更实在的相处相爱，有更多的喜乐临在我们里面。让我们看见现今的世代是邪恶，也让我们警醒小心，也要在这个世代里面成为怎么样的一个见证人，把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跟别人分享，让别人也得着福音的好处，保守这个教会成为一个传福音的教会，分享生命建造的教会，彼此相交更相爱的教会。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